好，在这之前，我们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又是这个主日来到你面前，查考你的话语。愿赐真理和启示的灵在这里运行，主要愿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地方，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愿真理的真光照亮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行出你的道来。我们愿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妹，
好，我们今天要讲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就是犹大书，这个约翰一二三书还有这个犹大书都是属于这个普通书信，就像上一章课我们讲的雅各书，它这个约翰一二三书是比较短的书信，特别是约翰二书和三书，还有犹大书都是一章，然后像约翰二书、三书大概就一章就是十几节，对，这个是约翰一二三书虽然那个比较短，但是也有很多的内容，总结的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的主要三个主题，就是真理、爱和生命。就像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三点书基本上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仰是如何活出来的？然后呢，犹大书呢是一个比较短，但是又非常犀利的一卷，反对异端、为真理而战的一本书卷，主要是讲当这个异教、错误的教导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我们怎样应该为真理征战，保持这种纯正的信仰？当然，这是对我们当今的时代也是很好的启示了，指导作用。好，我们就开始，下面开始讲。这个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上次也说过，这个就是圣经简报，这样把它放了下来。我们这个新约基本上都快讲完了，像这个保罗书信13卷书信，然后那个新约历史书就是4卷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5卷，然后呢，我们普通书信已经讲了希伯来书、彼得前后书、雅各书，现在我们还有今天我们就讲的约翰一二三书，在犹大书，完了后下两堂课，也就是我们这一届的新旧约纵览的那个新约纵览的最后两堂课，下两次就是启示录，由邱俊弟兄来讲，所以这个完了以后，我们从6月份开始还重新回来讲这个。从讲那个新约纵览，这次我们是打算是从那个新约开始，这就是大这个下次课，再下次看这个计划。好，约翰一二三书这个简介，核心主题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讲过这个爱、真理和生命。他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对约翰福音，对不对？都是作者都是主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他是对约翰福音的进一步的延伸了，就是应用性的阐述和对真理的实践。这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写了这3卷书，再加上约翰福音、启示录，总共新约他写了5卷书，他这个写作时间呢，属于圣经中比较晚期的、最晚期的作品了。约翰福音大概公元90年在以弗所写的，总结了一生的见闻，那个跟随基督，然后使徒那个宣道。约翰一二三书呢，就是大概是90到95年，是作为对约翰福音核心思想的深化和对教会危机的回应。当时因为有很多那个异端出现，这教会出现危机，所以约翰一二三书也是对这个当时这种 危机的这种回应。也有学者认为，他这个可能写于更晚，大概有可能写于98年到100年左右。这样的话，所以就在那个老约翰这个去世不久之前写下这三封书信。所以说，这三卷书信可能是，也可能是最后落笔的那个圣经书卷，就是约翰一二三书。所以就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就是说不是完全是按时间顺序，还有人家说哦，启示录是不是最后一卷写成的？就是说不完全是那个按那个顺序那个写的。像这雅各书，我们上节讲的是在主前大概40年到50年之间写的，但是它排列排到那个这个后面那个在其他那个约翰那个福音书之后。这个大约的这个，你看这个24卷书的写作时间，这个大约就看到雅各书在这个时候，这个犹大书，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书信一二三，这个大概就是约翰书信上比较晚的时候写的。好。这个我们简单把这个约翰一二三书，我们也称为约翰书信，简单的对比一下。他这个一书主要重点就在于什么是真理啊，强调这个信徒与神与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二书主要重点在是如何保护这个真理，它就是一种十分警告性。他就是说，那个信徒一定要在那个真理之间的有一个界限，要强调爱心也不能脱离真理，就是说爱是要有原则的，就是说不能为了爱而包容一些破坏这个基督教的那个这种当时那种假教师，就是说爱是有界限的，就是在爱和包容和纵容之间。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就是怎么接待这个那个当时的那个传教的那个来讲道的那个教师，那个讲道的人，这种假如说他是传讲的假的真理，你不能说哦，我因为爱我来包容你，这是不行的，这是他说的很清楚，是要捍卫真理，就是不能和这些。人防止真理被歪曲，不能包容这样子的那个假教师。然后三叔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在真理中要接待，对真正的是那个真正的传播真理的那个教师，我们要用爱心要来接待他们，就是有点相反的那个和第二卷书，这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说，基督就是真理、生命，就是这个约翰书信这三卷书主要说的就是这个主要的关键词，应该就是真理、生命。好，我们把这个一书简单介绍一下，一书稍微那个大概有5章，作者使徒约翰，写作时间刚才我们提了大概90到95年的以弗所。写作原因，刚才我讲的是当时的呢，那个教会内部也有纷争，加上那个异端，特别是那个早期的诺斯底主义，那有些人呢还否认耶稣的那个道成肉身，还有就是有些人对罪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好像有很多说法说我已经信主了，好像主会保守我。我要犯罪的话，什么就是在放纵，就是在真理里面，就是说对罪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罪没有那种这种真正的忏悔认罪的心。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是为了辨明真理，当时就是说保持这个信仰的纯真，写了这封信，鼓励信徒和神与基督相交这种。戴老师，那个 受信人呢，就是主要是以佛所和周边的那个基督徒。写作的目的，我想这就是像五章他最后五章这个13节所写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圣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写作的目的。这个写作背景，当时呢，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那个非常那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早期使徒都已经殉道了，就是老约翰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他那个前面那个11个使徒。全都是这个地方是殉道方式，殉道都去世了。教会开始进入这种后使徒时代，然后政治上呢也受这种罗马这个政府这个逼迫，就是从尼禄到这个多米天都强调这个他们的不让不不是让尊那个信这个基督教，认为这个凯撒就是神。不允许在罗马皇帝以外有其他任何神，所以就有这种政治逼迫。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以后，就是这个也被毁以后，这个异端就开始流行，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我想大家以前也听过这个，我们讲过很多，就是这个，它是就是一世纪末是一种希腊哲学加上一些。希腊的宗教，再加上所谓的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这种异端，他们就认为他是二元论，就是认为灵是好的，物质都是恶的。其实他这是完全否认了，就是不认圣经的这个权威性。神的创造在那个说的创造物质创造的时候，看为一切都是好，他们认为物质是恶的，所以他们二元论。再一个，他们就是对那个，所以人。要想真正的得救，通过获得一种什么神秘的知识，什么 Gnosis，而不是靠悔改、认罪和信心这种，所以给教会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破坏。然后对这个也不相信那个耶稣会道成肉身，不相信那个耶稣有人性和神性，所以这是而且他们是这种走两个极端是。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是极端的禁欲主义，一部分是，纵欲主义。所以这简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早期的诺斯底主义。所以这种思潮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再加上很多就是使徒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了，所以当时这属于一种承接的关键的一个时候。所以约翰出来要写这封信，来回应这个当时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刚才我说，约翰这个写作风格非常鲜明，非常就是经常就是是非此即彼的方式显示这种属灵真理。他就像那个主耶稣一样，就是有些东西黑白分明，直击人心。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中有很多这种鲜明的二元论的写作风格，我就给大家来列一下了：不生死、光明黑暗、义罪、爱兄弟或恨兄弟。真理、谎言，所以这些写的都是，就是说二元论的写作风格。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就想到现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状况，就是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各种各样的人本主义，没有绝对的真理，信仰模糊化，然后就会教会世俗化，所以道德都是灰色化。约翰在这里就是说。艺术呢，就是比较鲜明的、旗帜鲜明的、黑白分明的提醒我们：光与黑暗不能混合，真理与谎言不能并存，然后就是爱神与爱世界也不能并存。然后这种属灵世界没有中间地带，所以这是就是约翰这种非常旗帜鲜明的，在真理面前黑白分明。约翰这样讲，不是说约翰是这种完美主义，就是说啊，我信主了，就是说基督徒不可能就是完全不犯罪，他不是一种说一种极端的，他而是强调就是说必须区分说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真正是这个 假信仰，它重点就是在于，就当时，特别是对当时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些人拒绝悔改，拒绝认罪，不认为自己有罪，还就是，还是就是说，你信主是继续还在活在罪里面，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的爱神，是不是真正遵循神的道，所以他是这个目的，重点就是要区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好，这个使徒约翰这个简介，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也念过其他的那个约翰福音，大家晓得这叫主所爱的门徒，他是这个耶稣早期使徒之一，这个和彼得还他的哥哥雅各是那个耶稣的三个核心门徒。然后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上，仍然在耶稣身边的那个使徒，当时，耶稣上十字架后托付那个约翰，就是说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总共大概有60年。第一个年就是与耶稣同在，做耶稣的门徒，是耶稣最亲密的那个见证者。所以经历了耶稣在世上的地上的一些核心事件，像登山变相、最后晚餐、十字架下，还有空坟墓、复活显现，这都是重要核心事件的见证人。第二就是使徒传教、宣教之人，他也去宣教。那个大家还记得和耶稣一块儿去传教，在路加福音说的。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雅各和约翰说什么：“主啊，你要降下那个天上的火来烧掉他们。”耶稣就责备他们。就当时你可以看，他是个约翰，这个性格当时是性格非常火爆的。耶稣称他是和他的哥哥雅各为那个雷子，就是性格刚烈。最后跟随耶稣许多年后。如果你按说被称为爱的使徒，你看他的这个性格的转变，以前从一个性格刚烈，跟随耶稣，最后变成那个爱的使徒。他的弟兄就是雅各，就是这个大哥，12使徒中最早殉道，出生这也是根据大那个推测，就是大约是主后6年以后出生的加利利，职业是渔夫。蒙召跟随主，写作的书卷主要这有这5卷，一二三四书，还有约翰福音、启示录5卷。对新约的贡献就是见证耶稣的神性，强调爱和真理的教导，然后启示末世的盼望，也是个伟大的神学家。核心神学就是道成肉身，我想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约翰福音，道成肉身。然后就是爱与真理，光与生命。晚年的活动呢，主要在那个以弗所，他是流放拔摩岛，写下了启示录。最后获释以后，回到了因为是迫害，被放到那个拔摩岛。然后获释以后，回到以弗所牧养教会，然后培养早期的教会的重要领袖。12使徒中唯一一个自然死亡，大概活了93岁。对，这是使徒时代的最后的见证人。晚年的约翰对那个基督教有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个，我想他在那个启示录中，那个提到的那个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写的信。然后，他这个在以弗所度过，就是在先在那个拔摩岛，那个暂时一段时间，那个放逐。你看，这是地图上，你看我拔摩岛很小一块，在那个爱琴海中间，那个上面画圈那个，最后他就在以弗所基本上牧养教会。就是当时是因为是这个使徒。 大部分使徒都已经立誓了，教会面临了巨大的这种挑战。他就是以这个以佛所为中心，建立一个属灵中心，然后培养了小亚细亚一带的这个教会领袖。他这个不仅写下了这五卷经书，而且培养了很多对后期就直接影响的那种早期的叫做教父、使徒教父，像这个。就是这个早期这些重要的使徒教父，像这个士美拿的坡吕贾，是公元2世纪时期的那个主教，2世纪的主教，是现在这个坡这个士美拿，就现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一个这个地方，他在约翰晚年时候受教于那个约翰亲自安立他为士美拿的主教。所以，坡吕贾坚守这个约翰的关于约那个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教导，所以极力反对早期的这种异端，是在公元156年是86岁时候为主殉道。然后第二个就是安提阿的伊格拿丢，这个人就是安提阿，是指的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也是这个。是这个早期的这个重要的那个使徒那个教父，也是受教于那个约翰门下，最终是被这个罗马帝国皇帝那个投入到那个野兽的笼中来殉道的。再一个就是那个希拉波里的那个婆皮亚，也是小亚细亚这个吕佛迦地区的这个主教。所以就培养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早期教会的那个教会领袖，所以这个老约翰对这个教会这个传承起到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确保了这个信仰的那个传承，以及那个耶稣的教导不至于被歪曲，然后正点的确立这些这个使徒这个教父呢，对约翰福音和他的书信。在后面的作品都有引用，也直接证实了这些经卷的那个真实性。再一个就是对这个教会的过渡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好，这是我把这个拔摩岛放大一下，你看那个这拔摩岛，这是现在。看的话，有人他们去那个旅游哈，这拔摩岛它就是爱琴海上一个，基本上是当时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是罗马政府专门来关押政治犯的。上面有当时是非常荒凉，都是很多岩石，基本上与世隔绝。当时这个把那个约翰就流放到这里，在这里面呢，约翰呢，领受那个。从神来的意象写下了启示录，所以这个现在这就修道这个拔摩岛这个圣约翰修道院，这是1088年当时这个修建的，这个附近有一个启示录洞，这是当时就是老约翰这个写这个启示录，据说是在这个启示录洞写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启示录1章第9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就是当时他是被那个罗马政府那个迫害，为了神的道，这个流放了这，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就是当时就是。老约翰就是在拔摩海岛上写下的启示录，这个启示录1章第9节上说的。然后就说，你看他说这个，此后4章第1节说，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就是领受到神给他的意象写下的启示录。所以这个教会，这个传统的教会都这个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老约翰在这个苦难中得到这个启示，被流放。 也看到这个末世的盼望，然后神开启了他的眼睛，然后写下了这个启示录。那下面一张图就是那个启示录山洞，有人去，现在也算一个旅游景点，成为那个圣地了，特别是那个天主教啊，东正教的是那个圣地，这个从这个希腊那个雅典到这个达摩岛，大概从坐船大概要7、8个小时，就是。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约翰一书，这个讲约翰一书，它这个内容大纲主要是其实就三个部分，也就是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神是光，第二就是神是爱，第三就是神是生命。就是说用英语话 three L。所以这个主要讲的是光、爱、生命。所以让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就是说要对付罪，活出爱，然后就得永生。就是我们这个爱不光是从嘴里说的，还要活出行动，就像。我们上一节讲的雅各书，如果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这是大纲五，总共有5章，分三个部分。好，我们就讲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神是光，神是光。就意味什么？神是完全圣洁的、真实的，没有虚假。也就是说，这是我们那个作为基督徒，这个是个，说是个信仰的那个基础。你看，这个他在第1章1到3节说了，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个约翰在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亲眼听见看，因为他跟随耶稣是许多东西都是亲眼看见，听见，然后亲手摸过，说把这个道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指的是神而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老约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摸得着、看得见、听得见的东西，是这个是建立在有历史的根据和神的启示，是一种就是这种真理的确据是有根有基的，所以他就说的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就说这个真理是确凿的。所以这个，然后他就在说了，约翰一书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就是让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所以光代表着圣洁、真理、公义，黑暗呢，就是代表着罪、虚假的东西。神就是光。然后，约翰在这1章4到5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约翰福音里面8章12节，那个约翰写的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生命的光。”就说这个。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表明这个生命是要与人发生关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这个生命就进入到我们里面，就会就是发光，会照亮我们。所以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就是 这个约翰一书第九节说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耶稣是世界的真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使人就是看见真理。没有耶稣，所以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中，就是在迷失中，也是在罪中。然后，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就是也还要求我们呢，这个信徒应该怎么回应的？怎么如何与神相交？就是诚实认罪，与神相交，认识神，活出神的荣耀，远离那个罪恶。然后那个光照亮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这个，这就是这一章，神就是光。好，那我们信徒如何行在光明中？我想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topic。第一，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忏悔认罪。这是我们基督徒认识主前的最很重要的一步，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他这个约翰1章8到10节说了，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行，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约翰在这写的是当时呢，有一种倾向，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一部分人就说认为自己不承认自己是有罪，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就是没有信上有些没有信主的好，就是说像现在有些人说啊，我就凭良心做事，我也没有违法乱纪，他就说这他不认为自己是罪人。还有一个就是说，认为自己已经信主了，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就是要圣灵内住，自己相认为自己不会犯罪，即使犯罪了，神也会饶恕自己。这都是借口，都是从内心里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所以这个对我们那个灵命成长是非常大的影响的。就是说，就像这个。这是什么认为呢？你这个罪认得越深刻，我们这个老我就是上一节我们讲的老我和新我，就是老我就死得越多，就死得越快，新生命才能成长。就像一个，我想就像一个房间，如果你把它这个打扫得越干净，你这个新的东西才能进去。如果你不把它打扫干净，你这个罪不认识很清楚，你这个东西很难，新的东西很难进去，因为进去以后你就经常有这种犯，你的老我和新的东西、新的我、新人就很有关系。就像我们说那个肉体和灵经常会挣扎，所以说你这个认罪，如果不是在真正的那个在那个忏悔认罪的话，就算我们就会就像那个婴儿一样，吃奶的婴孩老长不大。吃不了干粮，就所谓的这个老小孩了，所以叫我们要真正的忏悔认罪，这非常重要，这是信主。第二个就是说要顺服神，效法基督。他这个2章4到6节说了，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了。有些人说我认识，对，圣经也很熟悉了。只是 lip service，没有行动。就像我们上一节讲的雅各书，我们已经提了很多了。光你说认识，光知不行，就是说没有。其实根本就是不知道。其实光知不行的话，其实也是不知道，也不认识真理。你真正认识真理的，你才能就是你的行就是你的结果才能行出来。所以他这说了，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所以我们顺服神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然后，人对神的爱不是通过感性的言语或神秘的经验，而是通过顺服来表达的。这是当时他也是对过一些，就是说诺斯底主义说什么感性的这种神秘的知识来认识住。他们说，关键是要爱神，要遵守神的诫命，这才是关键。要言行一致，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第三个，如何在信徒如何行在光明中，然后就彼此相爱，就像约翰一书2章9到10节所说的，人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们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们眼瞎了。所以是说，在主里彼此相爱，这也是老约翰在提醒我们。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还有我们还记得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基督徒这个当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结党纷争，相咬相吞，就是说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就不是在主里互相彼此相爱。就是说，基督徒不仅要口里承认是基督徒，那行动上也要彼此相爱，活出那个基督的见证，言行一致。就像那个约翰福音13章34节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这非常重要。然后，信徒如何行在光明中，就是说，第四就是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就是说，你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这不能并存的。他在这说了，不要爱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想，这个我用这个 AI generate，大家你看，就是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你想这个这些东西，大家还记得这个？魔鬼在那个旷野试探耶稣，也就是用这些什么物质啊、名声啊、权力来试探耶稣。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呢，也受这些东西的试探，所以我们要远离试探人。所以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就是要让你要。”要远离这个世界，那个就是远离罪恶，这个就像那个彼得前书说的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虽然是住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人生目标、身份是属于基督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本不是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就是说，从希伯来书的11章20、38节是本是世界不配的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天上才有个真正的那个家乡，所以说，爱神和爱世界的心不能并存。 这个，然后2章17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我想这里有一句话，就是 C.S. Lewis，就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这个英国作家，也是一个神学家，神学思想家、护教家。他说过一件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有一种渴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经验都无法满足的，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造的。他就说，人的心呢，总是一种渴望，就像内心，就像这个传道书说的3章11节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是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说，人心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这个唯有神才能填补你这个空虚，就像奥古斯丁在他那个《忏悔录》里面所说的：“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安息，否则我们的心将永远得不到安宁。”所以从这里也渐渐证实，人心中这种渴望，所有世界上东西这是无法满足人的那个最内心深处的东西。那这种渴望的本身，其实也就指向永恒的神，所以世界上这种各种物质、名声、地位、什么艺术啊这些东西，只能是暂时的东西，都要过去，都不能满足人心深处那个超越世俗的、追求永恒的那种渴望，只有神才能满足。哦。那个，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认主耶稣为主，常在基督里，这信徒为何行在光明中？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就有了。然后就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就是说，那个约翰老约翰在说，就是说，如果你要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那个什么是敌基督的呢？Antichrist 就是说，不认耶稣，反对基督或冒充基督的一切力量。思想、人物，这些都称为这敌基督的，不光是指特殊一个人，各种思潮啊，这都算是敌基督的。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抬高自己，抵挡神，不认识神，自称神。这个敌基督有一种是象征性的，就像刚刚说的，不一定是指个人的，是代表一切反对真理、扭曲信仰的这种力量。反对，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和思想，还有一种个人化的，像末世会出现一些具体的人物，具有很大的一种破坏力、权力，被视为末世的敌基督，像启示录或但以理书上，都这种传统的解释认为末世都会出现一些敌对的势力，会亵渎神，逼迫圣徒。就是具有这种政治与宗教的影响力，这种个人化的。再一个是从广义的讲，心态上讲，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但言行上和基督徒完全格格不入，根本不把主耶稣当作真神来敬拜和顺服的。其实这种心态也是从心态讲也是敌基督的。好，我们把这个第一部分讲完了，说第二部分都是讲的，就是，神是爱，他用那个旧约的例子，该隐杀亚伯讲到，然后又讲到基督是基督因着爱为我们钉十字架，舍己的爱，所以然后神是爱。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肯定是必然是洁净自己。然后神的儿女不能与罪共存，罪与神的儿女身份是不相称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了律法。所以这个约翰的3章7到10节说嘛，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就说。神是啊，就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然后呢，爱呢是最重要的标志，是要有行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然后讲的该隐是因为记恨杀人，然后耶稣基督因为爱世人，说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舍命。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然后就是不要只在言语和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小子们，我们相爱，这就和那个我们前一章讲的那个雅各书非常类似的意思，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不能光在口头上说爱，在行动上没有。就像下一节3章17节说的，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就说你看，兄弟有需要，你有财物，你却没有爱兄弟的心，就是说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然后就是说要分辨那个邪灵。前我们讲过的敌基督是反对基督的，然后冒充基督的，与基督是对立的这种力量、思想人物。像这种要分辨邪灵，就是标准就是否承认耶稣道成肉身。他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就是说，当时这种那个假教师，反基督的东西，所以这个约翰在这里提出来，就说他们凡是不认耶稣的，就是不是出于神，就是敌基督的灵。然后就讲到这个爱的源头，就是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然后就是神差他儿子，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最后就说，信徒应该彼此相爱，用相爱来回应神的爱。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就是说，这也是神给我们命令，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好，这个第三部分就是讲的是，也是第5章就讲的是神生命，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我们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过的，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然后就是说，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真正来到世界上的基督，是用，不仅是用水，而且是用血，用圣血洗的，是用圣灵做见证的。他这提到了用血、水和圣灵，就是水就是象征，就是说是受洗，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血呢，就是在十字架宝座十字架上的宝血，证明他是那个我们真正的救主；然后圣灵就是见证他是一个真理，是为基督做见证，他就是借着水、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最后又讲了这个重生得救的确据，这也是这章他写作的目的。就是5章13节，他说了：“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说，一个人不但能在现在就能确信自己已经有永生，而且能持续相信自己有永生。所以，这个约翰。这在用7个特征来表明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这7个特征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在光明中心。这个1章7节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就是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然后效法基督，然后行公义。不犯罪，爱弟兄，相信救恩的真理，这就是7个得救的这个特征。好，我们把这个医书讲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这个时间不多。然后现在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约翰二三书，这个约翰二三书是这个新约里面最短的2卷书，都有1章，而且比较短，是使徒晚年所写的短的书信，这个风格也比较相似，都强调是真理与爱，他们这个写作时间也比较接近，按当时算的话是最晚的一些书信，他们写作时间比较接近，都提到接待传道人的问题，为什么提到传道人问题？当时呢，就是说当时那个。早期教会有很多这种传道的，就是叫什么游行的那个传道人，到处出去那个出在部分的教会去讲道。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旅馆非常有数，好像说那个也比较差吧，就是一般都是这个当地的那个教会来接待人，所以这个接待的东西呢，就出现了问题，有时候出现这个假教师。真假难辨，所以他就特别提到这个接待的问题，所以都是篇幅比较短。对于现在的教会有很多那个，其实现实的那个教导，就是说如何面对异端，就是说有些人到底这个教会来讲，异端如何分辨这种假教师，然后爱心的那个界限，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说那真理中呢不能缺少爱，因为真理。光有真理没有爱是冷酷的，然后就说爱也不能离开真理，然后就是如何接待这个神的工人，这个接待这个传道人的原则是什么？他主要讲的这个那个约翰二书和三书。所以这个当时的背景，你看这个，大家看一下，我想。特别是讲一下这个主题，核心主题就是说，二叔就是说，就是要防备异端假教师，反对这个教会太开放接待那个假教师，就是过分注重爱心啊，忽略真理，就是有点儿，就是即使有那个有人穿假的真理，假教师应该是不应该接待他，他们还是接待。在这个约翰三叔呢，就是教会。 太狭隘，过分注重真理而忽略爱心。就真正的一些传道人，他们该接待的人没有接待，就是说鼓励这个要接待这种真正的主里的同工、福音的使者。这个就讲主要是爱心，主要接待。这个二书的内容大纲，大家就稍微看一下，这是很短，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总共也就13节，主要就讲第一部分主要是问安，然后就讲的行在真理爱中，然后第三部分7到11节主要就讲的防备这个敌基督与假教师。那你看这样，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有些不承认道成肉身，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们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与他的恶行有份了。这就是在爱心上，大家真理上要有一个界限。如果传，你看出来他是要传假教训的。就不应该问他的，就不应该接待他。如果你接待他，就是在恶行上和他就有份了。这是二书的主要内容。这个第3章呢，就是恰恰相反，就是说，那个如果他是真正的传道人，你应该要接待他们。主要是讲这个，就是要勉励这些信徒呢，要效法。行善，然后效法这个里面一个人物叫迪米丢，要效法恶，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好，我们现在下面就讲这个犹大叔，快快讲一下那个犹大叔。犹大叔也是比较短，只有1章，也是这种新约里面比较强烈的，也是直接警告异端和假教师的书卷。主题也可以概括为，就像这个第3节所说的“为真道竭力争辩”，我又把这个标题副标题就“为真道竭力争辩”。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也是真理。刚我们想讲的这个真理也变成越来越模糊。教会变成世俗化，所以恩典常被人来，就是说误解或随便误解成可以随便犯罪。很多人就这种找到只是想找到一种感觉的属灵，还不在乎真正的圣洁和真理。所以这卷书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捍卫这个真理。好，这个犹大书呢，我想这个犹大作者是教会传统认为就是雅各的弟兄，也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兄之一。他的不是使徒，他这个写作时间呢，大概主后60年到80年在耶路撒冷写作时间，写作背景也就是当然我们讲了就是。就是因为出现这个异端假教师的问题，这个假教师呢，还是说是偷着进来的，扭曲这个真理，扭曲恩典，然后放纵情欲，否认那个主耶稣，然后传播这个错误的教训。这个主题呢，就是持守真理，防备假教师。这个假教师就像马太福音7章15节上说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个话就我想是比较形象的，披着羊皮的狼大家也很熟悉。就是说，这个主题就是要持守真理，防备这个假教师。犹大叔呢，他这个特点就是说，这个新约。这个唯一卷书的直接引用了这个旁经或者次经，引用就是摩西升天录，还有就是以诺书啊， 这个9节或者14节、15节。当然，这个希伯来书也引用过，但它不是直接的引用。希伯来书就是引用的是那个叫，哦，不是那个，马加比二书，那个像希伯来书也这有人忍受严刑不肯口切得释放，为的是要得到更美的复活。他是也是间接引用，就是说这个就是犹大书呢是比较直接的引用的，就是引用这个旁经，所以它有那种浓厚的犹太色彩。他主要是关注的是当时这个当时的异端假教师的危险，所以是比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警告对异端。内容主要分了4个部分，第一到第四节就是为正道征战，也是这卷书的主题，然后就是神必审判那些悖逆的，然后这第3部分就是信徒的回应，最后就是颂赞结束。好，我们开始讲第一部分，就是为正道征战。他说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这句话也就是说，异端来了，就是说要为写信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就是说以前就是已经告诉他们。这个真理，所以现在要告诉他们，就是异端来要为这个正道要争辩，写信的目的。然后假教师的危险，就说了他们就什么呢？曲解恩典，有些人还是偷着进来的，是将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从教会内部渗透，所以非常危险。就像，请讲。
讲的道理，
对。
不能靠主流这种一个不同的讲者，他讲的都应该过10年再想想，哎呀，我原来讲的不太对，那个10年前的听众怎么办？
张牧师给我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异端吧？
这个圣经的话，我们这是无误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上网上看每个牧师、每个人讲，他都加了自己的理解，对吧？那这个理解本身是不是完全符合圣经？这里就有些商榷，对吧？所以要求我们自己每个基督徒也需要自己分辨能力，然后讲的你觉得，哎，这个和圣经上不一样，你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全收，对吧？自己有没有自己分辨？
就是你如果是。有一定的生命了，比如你那个新生命从何分辨？
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你也可以说，因为本身的话还是我们自己的最好，就说是圣经为主，对吧？就是理解圣经，然后的话，看这些就说就靠得住的，就跟大家都认同的福音派，对吧？所以说，我想我们这个组织老师组织这些课组是我们就这么过的，对吧？包括自己把那个开脑袋想，就想一个新的主意啊，像对啊，而这个讲应该是大的，应该带有些枝节问题，要怎么理解？比如说是。这是比较真理的东西，然后说可能每个人不同理解，那个我想就说神也是允许存在不同理解，对吧？
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行法啊，不能够只是听别人，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图书学，我们是应该跟人去学习，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都是听别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自己灵修，所以这个自己灵修直接从神那里面，从圣灵那里面有这样的帮助，这也是很必要的。但是呢，就是说。即便是我们都做了， 像刚才您讲还比较客气，就是哦，10年前他讲错，他现在明白，那还有可能他去跟人讲，我当时讲错了，你还有挽救，有，你看像今天的这些，就像很有名的神学家，很有名的这些长老牧师，他们直到死，他都是可能在某些神学上面是错的，他都不知道，他一直都在讲错的东西，这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那么所以呢，我就想，对于我们来听的来讲，将来我们跟见主面的时候，我想神，他也会不同的对待，就说我们当初是被错误的教导了，所以我做了一些错事，和我是我明知道那是真理，但是我硬着心我去做，同样可能做的这个错事，可能在神这个末世，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就像那个有些人，像今天的法庭也是一样，有些人他是故意就是谋杀，他就和那个就是过失杀人，或者是他这种实际上判的刑也都是不一样的。我想神比那个法官还要更公义，所以即便是我们错了，我想我们今天在世上不可能 就是都是那个对的分析来的，不可能。
是，
所以我想神他会怜悯我，
人的认识还是我想有 limit，有些东西。好，就像你刚刚说的，是有些异端。现在我们讲一下这异端和异教的区别。这个里面讲了很多，这个犹大叔呢，其实讲的是主要讲的是异端。我们常常有人常把这个异端和异教混淆起来，其实异端就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就是歪曲曲解圣经的教导，看起来像基督教，其实不是。异教呢，就是完全不属于这个基督教这个体系的信仰和宗教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像佛教啊、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这很多世界上很多教，就是说异教、异端和异教完全不一样，就是说。这个异端呢，更危险，更具隐蔽性。就是说，看起来像，但其实在他也用圣经东西讲，也用属灵的语言讲，也用各种各样讲，但是很容易迷惑信徒，比较有隐蔽性，就是更具这种内部破坏力，从教会里面出现，就像说的是有人偷偷的进来一样。所以异端呢，就是说我跟这个区别，就是说。他也用那个圣经，但是断章取义了，否那就是有些关键的东西他曲解了，像道成肉身啊，神的神性啊，基督的神性、人性，一心称义这些东西，所以判断那个异端的那个核心标准呢，就是要就是这几条，大概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基督论嘛，就是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神性和人性，还有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基督论。再一个就是，是不是承认这个你的救恩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靠行为，是因信称义这个救恩论。再就是是否承认，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一本质，三位一体。再一个就是，是否以圣经为最高权威，就是说，当然我们要总是要装备自己，更多认识真理，这样你就会。不会被这种异端来蒙蔽，虽然他有时候很那个，很隐蔽，你看很细微的，有时候看不出来。这就是异端和异教的区别。我简单列一下这个现代一些主要的自称基督教的异端组织。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义和华见证会，那个否认三位一体，然后摩门教，这个是额外启示，是摩门经自己有一个叫摩门经，是多神的观，还有一个这个统一教，这是朝鲜的文先明，这个当时也是就弄得在从南朝鲜开始。起来了，这个叫文先明这个人，现在没有，就是大概 90年代、80年代那时候是很多人，对。
现在还有。
还有，20世纪时候就是非常人多的时候，就去上世纪。
浪费什么？那个
都，
被杀不是现在那个，
哦，那个
他
对，
是那个人就觉得他们跟
对，
咱们有关系，咱们
是
是。
这个文学名是这个做2020年时自称15岁，在异象里看见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耶稣要他继承他后来完成的任务，说是所以在南朝鲜，当时70年在南朝鲜，最后发展到世界各地。然后跑到美国来，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想大家比较熟悉，这个东方闪电是中国的。其实这个东方闪电当时是在大陆没法发展的，2014年的时候对大陆被定为邪教这些东西，他们跑到海外来发展，就根据马太福音24章27节一句话，他们就得出一个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您也要这样，这东方闪电，然后基督科学会这些东西都是异端，关键就是给曲解了圣经，完全就是说和圣经的教导完全不符合，就像马太福音24章23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就是面对这个异端呢，我们信徒呢，也不要恐惧，但就是要警惕啊，也不要攻击人。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动不动也会把别人的思想动不动被控，就是扣上说你这是异端，就说不要攻击人，但要坚持真理，也在爱中要有分辨。这本也介绍一本书，就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庄主坤牧师啊博士，他有本书叫做《真道辩》，他比较把这种各种的那个异端，还异教发展的历史啊，什么那个区别啊，这个比较详细的阐述，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电视电，用那个竖撇的那个零点七电学的念，
这繁体字吧，是变啊，是那个变，
电子，我刚刚看过。
真道辩，言字旁哦，万万岁，都是什么？第二部分就讲的是神必审判那些，就是说讲的旧约这个例子，就是说必审判那些那个假教师，早就被判定受审判的不虔诚的人，然后举了这个旧约的例子，以色列人不信，虽然出来就不就是因为不信，倒闭在旷野里面，然后从前就说从前救了他的百姓出了埃及，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谁都知道，我却要提醒你们这些事，就是说神的选民并不能保证你得救，你要不信，你也会得到神的那个审判。然后讲到堕落的天使也会受到神的审判，然后讲到索多玛、厄摩拉，这个讲到神的审判。
我又有，
请讲。
在那个科学，基督科学教之后呢，还有一个它不算异端，也不算异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不信神但是信人性的这种，比如说 counseling，我现在有在学习 counseling 的课程，他就要，就是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要 empathy 去。 去 validate 这个人，然后你 validate 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无解的，这个就靠这个心理学呀这些，就背上那个人他是无解的。我就想起来以前有一个，黄博士来我们教授讲话，他说，你不管是去做家庭的辅导还是什么什么，你如果离开了这个神的根基，你那里头的生命是没有源头的，你 counseling 也做不下去。但是现在属实的就是这样做，他们。我们
就跟那个现在做药，你知道，药那治病的话呢，现在大部分失灵药是缓解型的药，就是说你这个吃了之后，你感觉到这个哎舒服，但是这个病根儿它还在呢，对吧？这就像你这康复基本的一个意思，它只用一种方法让你感到舒适，但实际那个病根儿还在呢。那我们基督徒的话，用这个真正的这个，我们不走心理学，就是根儿上，就是说这个心理更新而变化。由新的生命代替旧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话改变你这个，而不是只是从我搭的这个人，不管你是怎么样，你这个人是有价值的，从这个角度，这个是很表明这个常会，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方向。
好，谢谢志林。好，我们要再讲一下，下面讲一下这个假教师的危害，假教师的危害和他的面目，他的非常形象的描述这个假教师。然后假教师的危害，他用了几个旧约的例子，是该隐代表的这种嫉妒仇恨，然后巴兰的错误就代表这种利用属灵恩赐来贪财。引诱神的百姓犯罪，假先知，像这个巴兰，大家像旧约民数记里面讲到的，然后讲到可拉的背叛，出埃及这个不顺服神的权柄，这都是讲到这个假教师的危险性，然后讲到假教师的面目，有很多经常那个形容就是无语的云彩，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海里的狂浪，然后流荡的心。这就是形容这假教师这种真正的面目，让人们认识他们。就是说，这种假教师都是一种虚假的东西。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信徒如何回应，面对异端，就是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怜悯了软弱的人，就是说，有些人，假如说，在这个受到这个影响，有些人存疑心，但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们要从火里救出来，搭救他们，就是要有爱心，但是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因为生怕这种东西传染给你们。好，最后就是，他不光停在审判上，然后听到就是对神的荣耀的盼望，就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然后神的荣耀，啊，真正属神的儿女都会被神保守到底，站立得住，然后会将来会欢欢喜喜的见主的面。好，就是尤大叔给我们那个主要的提醒，就是说，正道必须守护，恩典不是放纵，然后就是异端会在我们内部常常会发生，我们要警惕，然后神必审判那种罪恶，然后神要保守属他的人。好，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做个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向我们显明的真理，啊，让我们不只是口里承认你，更是在生命中活出光、爱和真理。求你的真光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赐我们真实的信心，过圣洁的生活，也赐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也求你保守我们活在真理中，赐给我们分辨真理的心，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忠心持守正道。等候主的荣耀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
好，谢谢。
阿门。
但是每次来呢，我第一次到这个班来。OK，这是放这才是本期的，不要回去 water。
我觉得你的功课做得很实际，为什么
没有
人
没
家
有，
都很喜欢你这个口味？我怎么也生长不出来，等半天等不出来。
会的。
养我，因为我觉得这样有喂养它，不养它能。